大家好，我是大鱼。很多人在说特斯拉 Robotaxi 进度太慢，但就在大家嘲笑的时候，特斯拉已经悄悄在拉斯维加斯为 CyberCab 盖专属的洗车帝国，不是随便的洗一洗，而是36000平方英尺的完整后勤枢纽，感测器、轮胎、充电提供一站式保障。他们这是要在 CyberCab 大规模进入市场之前，先把整个生态系统打通。大家不要错过今天的精彩内容。 OK, Let's go。特斯拉的股票周四收盘价是443.3美元，全天下跌了1.97美元，跌幅是 0.44%， 成交量是4518万股。第一部分， Robotaxi 的专属洗车场。不少人在网上酸特斯拉 Robotaxi 进度慢，但却不知道特斯拉已经开始为 CyberCab 打造完整的后勤帝国。5月12号特斯拉向克拉克郡提交许可申请，要在拉斯维加斯盖一座 CyberCab 专属的洗车服务中心。这不是一个普通洗车场，是对一个36000平方英尺的既有设施进行升级，要盖专属的洗车围栏、搬移轮胎服务设备，还要拉专用的电源线路。这就说明他们在为 Robotaxi 舰队打造一个全套的维护枢纽。这一步棋下得很安静，但是却狠到爆。他们不是只丢出一辆 CyberCab 就喊革命来了，而是要先把后勤维护和实际应用全都布局好。拉斯维加斯的洗车场就是为了让整个舰队保持最高的上线率，感测器要保持干净，轮胎要及时更换，充电还要方便，这样的 Robotaxi 才能24小时真正赚钱。传统车厂推自动驾驶，常常只管卖硬体，后面的维护一团乱。特斯拉却反过来，先把结局想透。 Robotaxi 不是单一的产品，而是一个整个生态系，车、软体、充电、洗车，还有数据的回馈一条龙，最后会让监管机构，让乘客觉得这个东西真的解决大家的痛点，而不是硬推技术。我们又要拿 Waymo 当个反面教材了。最近 Uber 的高管竟然直接或者间接的公开抨击合作伙伴 Waymo, 他们警告说纯自动驾驶业者别想自己单飞，还批评 Waymo 的部署策略和技术。甚至有 Uber 的高管在 X 上分享了一段影片，名称是 Waymo 的惊魂一刻，明明是伙伴，却在公开的场合互相拆台，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Uber 的高管过去几个月动作频频，执行长达拉克斯罗萨西不断强调混合模式才是王道，也就是人类的司机和自动驾驶将会共存。他认为纯自动驾驶业者自己扩张会有可靠性、公平性和规模上的限制。 Uber 的政策团队也发文点出 Waymo 在某些区域的覆盖不足。最狠的是 Uber 的 CTO, 4月底他在 X 上直接发了一段 Waymo 在旧金山超车的影片，标题就是 Waymo 的惊魂一刻。他还补了一句说边缘案例很重要。这段影片当中 Waymo 的动作的确有争议，但是由合作伙伴的高管亲自放大，这个味道就完全不一样了。你可能会问，两家公司不是在奥斯汀和亚特兰大这些城市一起在合作吗？ Waymo 的车透过 Uber 的 App 接单不是挺好的吗？双方产生裂痕很可能和 Waymo 要甩掉 Uber 有关。 Waymo 正在自己开 App 独立扩张到更多的城市，甚至开始在迈阿密、奥兰多直接对一般的民众开放全无人驾驶。 Uber 当然不希望 Waymo 太亮眼，不然自己这个平台会变得可有可无。但是双方合作的关系本来就很脆弱， Waymo 的无人车如果出了问题， Uber 就要帮他背黑锅，可如果发展顺利的话，还要眼睁睁看着自己的人类司机被蚕食。Waymo 则被绑在 Uber 现有的基础设施上施展不开，所以可能最好的解法就是分道扬镳。 Waymo 干脆就完全依靠自己的 App, 让谷歌掌握完整的控制权，只要体验好、价格对，大家下载一个新 App 的难度并不大。这种合作当中的同床异梦在特斯拉的身上就不会出现。特斯拉是完全的垂直整合，自己的 FSD, 自己的 CyberCab, 自己的车队、自己的后勤保障，甚至还可以让车主把车放到 Robotaxi 的网络。 Uber 和 Waymo 现在表面上是朋友，但是骨子里已经开始互相提防。马斯克则干脆不玩这样的联盟游戏，直接把竞争者当成激励自己的敌人，结果是越跑越快。另外 Robotaxi 在欧洲也有进展，在德国的埃菲尔地区，特斯拉用两辆柏林工厂生产的 Model Y 搭载 FSD 监督板，免费接送当地的学生和长者。乡下的公车少，老人看病、学生上学都成了问题，现在特斯拉来直接补上缺口。一个实习电子技术员在乘坐之后说，这趟行程超赞，很放松，我觉得比自己开还要安全。当地的官员也亲自实乘，说 FSD 在弯弯曲曲的乡间小路开得像个老司机一样稳。这个试运行从去年的12月就已经开始，未来有望继续扩大规模。虽然这个公益行动严格来说不是 Robotaxi, 但这是自动驾驶技术在复杂的真实路况里收集数据，赢得人心，让当地人从怀疑变成信任和依赖。当然也有人会说，拉斯维加斯只是小试牛刀，德国的试运行也还在监督模式。但是你发现没有，这就是特斯拉狠的地方，他们从不等完美才出手，而是要边做边调，边布局边验证。 FSD 在乡村窄路可以让老人觉得比自己开还要安全。 安全。这不是宣传，这是真实使用者的反馈。当未来 CyberCap 大规模上路时，这些数据和口碑早就已经准备就绪。下面我带给大家更多最新消息。如果你喜欢这期影片的分享，希望能点赞订阅，这是对我最大的鼓励和支持。第二部分，特斯拉生产经营方面的消息。先说印度的消息，5月14号特斯拉在卡纳塔克邦的班加罗尔正式开了第四家的体验中心，店面像未来感满满的科技殿堂，顾客现在可以亲自坐进 Model Y 跟全新的 Model Y L 去深入感受。前面的三家店分别在孟买、德里和古鲁格朗，这是要把体验中心当作诱饵，让印度人自己走进来。2025年特斯拉在印度从上海工厂进口，一整年才交付了225辆。为什么呢？因为印度对整车进口可以超高关税，价格贵到让人肉疼。但是特斯拉没有急着喊冤，也没有硬冲本地建厂，而是先把体验店、售后服务、充电网络一步一步铺好，这是在为未来的销量爆发做准备。电池方面也有好消息，松下直接上调了26年电动车电池展望，理由也写得清清楚楚。他们说，受惠于策略客户近期市占率的回升，以及尽管产品线有重大调整，但需求预计会超过原本的全年预期。也就是说，特斯拉卖得不错，松下也要跟着水涨船高。我们再来到德州，特斯拉跟休斯顿城市学院刚签下了 MOU， 要为即将投产的德州超级电池工厂培养人才。Mega Factory 专门做 Mega Pack， 预计今年底要开始生产。合作的内容包括客制化的课程、手作训练、制造技能、安全标准。预计今年底的招收人数要冲到250人。这一连串的动作告诉我们，特斯拉不会停下高速发展的脚步。第三部分，三大电信巨头联手对抗 Starlink。最近，美国电信行业丢出了一颗大炸弹，威瑞森、AT&T 和 T-Mobile 这三个死对头，居然在5月14号宣布原则上同意成立一家新的合资企业，专门发展卫星直连手机技术，目标是把美国乡村那些长期存在的讯号死区彻底填平，还要在天然灾害时提供备援连线，让网络更稳。听起来很正能量，对吧？但你我都知道，这背后真正的火药味是产业界越来越担心马斯克的 Starlink Mobile 会把传统地面行动通讯市场整个干翻。业界现在越来越紧张马斯克将会做出怎样的决定。马斯克自己早就讲过，我们不会把其他电信商搞倒，他们握有大量的频谱。可是他一边说不搞死大家，一边却在持续高速的扩大 Starlink 业务，还买下了更多的频谱。这次三大电信罕见抱团，其实正是 Starlink Mobile 把他们逼到墙角的最好证明。这根本就是我们单打独斗打不过，那就一起上的现实版。更狠的是 SpaceX 总裁格温肖特维尔，他也亲自下场。他说，我猜 Starlink Mobile 一定是做对了什么，这简直是大卫对战哥利亚乘三的翻版。他说，我压大卫赢。三大电信以前靠地面基地台到处盖，力量分散，成本高昂，乡村的死区永远填不满。现在 Starlink Mobile 这座太空富矿越挖越深，他们就只好集中力量成立合资企业，试图在卫星这一块也挖出一条路。但他们都是被逼无奈的选择，骨子里是传统巨头对新势力的防御性反应。三大电信现在抱团，恰恰也证明 Starlink Mobile 已经让他们睡不着觉了。当然，客观地说，这个合资公司对于消费者来说绝对是个利多，乡村死区变少，灾害时讯号不断， iPhone 不用改硬体就可以连卫星，这就是马斯克一直强调的和地面网络的互补。他没有想把大家搞倒，只是想把整个产业的天花板往上顶一顶。那么你是压大卫赢呢，还是要压哥利亚呢？在留言区分享吧。最后是老马说，马斯克说，有些时候有些事情对我来说非常明显，但是我无法理解为什么别人看不出来。他说，我似乎天生就有很强的内在驱动力，我非常在意事情的真相，并且努力去理解事情的真相，我认为这非常重要。他认为，如果你想要提出某种解决方案，那么真相就非常非常重要。这段2014年的访谈已经很清楚地预示了后来马斯克的发展路线，一个拥有极强内驱力、追求绝对真相、敢于冒险的天才工程师。这段话可以视为他个人哲学的早期宣言。感谢你用宝贵的时间看我的视频，欢迎在评论区发表你的见解。如果你希望对这些领域有更多了解，请点赞订阅。我是大鱼，关注我，获得更多及时准确的资讯。